援助即将来到，川普披露伊朗正被美军包围，北京被摩萨德夹住了，以色列封杀中国车入军事区，替身被证实，杨澜澜突然现身法庭，深度起底，纽约市长所属的组织成为中共渗透渠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
22号晚，川普总统再次发文表示，伊朗人民即将得到援助，并且转发了霍士新闻对他的报道，向伊朗人民发出信号，表明他没有忘记自己之前的承诺。在短片中，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迪听到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评论，其中提到了美国正在需要向中东地区调动更多的军事力量。川普当晚在空军一号返回美国途中，在飞机上说给媒体知，我们有很多军舰开去那个方向，以防万一，我当然不想看到有什么事发生，但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那里。他一度表示，我们那支舰队正向着那个方向去，或者我们不需要动用。川普同时再次警告德克兰当局不要杀害抗议民众，或者重启核计划。他便问到有多少抗议者丧生的时候，说没人知道，我的意思是不理怎样啦，人数很多。路透社引述美国不透露姓名的官员指出，航空母舰林肯号和几只导弹驱逐舰将在几日内去到中东地区。同样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海军军官星期四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目前位于印度洋。一名官员说，美国也正在考虑在中东部署更多防空系统，这个对于防范伊朗空袭中东美军基地至关重要。这些部署措施为川普增加更多的选项，不单止能够在区域紧张的时候加强保护美军，亦能够继续去年6月空袭伊朗核子设施后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有消息说，美国陆军 C-37B-04-01778 飞机22号飞去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即是伊朗边境，看来伊朗正在被美国军队包围，美国正在寻求一击致命的时机。曼斯在接受采访中也谈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集结，他说，我们只是想确保我们有多种选择，我们在这个地区拥有很多力量，如果伊朗人真的做了什么傻事蠢事，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英国国防部另行表示，鉴于地区紧张局势，他和卡塔尔联合组建的台风战斗机第十二中队已经部署到波斯湾进行防御。听说哈梅内伊取消了礼拜五的报道，担心自己会成为攻击目标。哈梅内伊的顾问萨法维警告说，我们正在说为和以色列的最终决战做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将决定这场冲突的走向。据美联社报道，伊朗最高检察官礼拜五否认了川普关于其干预阻止了对全国抗议活动中被拘留的800人的处决的讲法，称川普的言论完全是错误的。伊朗情报部门同时宣布逮捕了47名和外国情报机构合作的人员，另有735名和分裂组织有关的人员被逮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3号在日内瓦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针对伊朗政府近日对示威者采取暴力镇压的相关指控展开辩论。这次紧急会议的焦点在于怎样针对德克兰当局的武力镇压追究责任。联盟组织影响伊朗发言人普赞德强调，这场会议不单止是一场外交角力，更加是对伊朗境内仍然坚持抗争的民众表达声援。再来看看以色列这边，埃及学者22号在 Modern Diplomacy 撰文分析以色列围堵红色渗透的政策转变。2025年底，以色列参谋总长向以色列军队下达严格的命令，要求撤回大约700架中国制造的车辆，原因是担心这些车辆被中共用于从事间谍活动。这项撤回行动计划在2026年第一季度完成。以色列军方这项决定涉及多款车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奇瑞瑞虎8 Pro， 据悉，呢啲车辆之前被分配俾有大家庭嘅军官，因为佢哋可以容纳七名乘客。同样系中国制造，原本打算提供俾其他军官使用嘅比亚迪 Atlas 3 电动车嘅交付咧，亦都被暂停。以色列安全部门同摩萨德解释，一啲中国车辆配备包括摄影机、麦克风、感测器同通讯技术在内嘅系统。呢啲系统会将资讯传输到外部伺服器，有时用户或者系当地进口商都冇办法控制呢啲资讯嘅传输。另一方面，2025年到2026年之间，以色列同中国嘅情报关系日益紧张，两国喺争夺技术霸权嘅更广泛嘅斗争中，互相指责对方从事网络同技术间谍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嘅系中共在2026年1月决定禁止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文章提及中以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大量间谍活动。最出名的间谍事件当属2022年的保温杯事件。当时以色列安全局怀疑中共大使馆向以色列各部会赠送的礼物可能涉及间谍活动，并且对这件事展开调查。听说这些礼物中包含先进的中国窃听设备，但北京方面对这件事予以强烈否认。另外，以色列安全研究中心正密切地关注着中共日益增长的对以色列基础设施和港口项目，例如海法港的参与，并且提出警告，这些中国投资可能是为北京及其情报机构提供平台，用来收集有关以色列军事能力和美国技术机密的情报。
现在伊朗局势的再次升级也都令到我们看到眼花缭乱。不过战争也是非常残酷可怕的。在这场全球局势动荡的同时，更需要我们爱护自己和家人。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件事，或者帮到亲朋好友。我们很高兴分享大家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宝，简称代谢宝，北美而家已经到货啦，欢迎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人嘅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式。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下边佢嘅录音系咁讲嘅：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是你亲朋戚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的最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快速地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张明在这里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会因人而异。食用之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是专业人员，这样就最安心兼放心了。
英国 ABC 报道，备受全个澳洲的华人社群以及主流媒体关注的神秘华女劳斯莱斯车祸案，23号迎来了第五次开庭审理。同之前的不同，这次庭审最大的焦点是被告人23岁的杨兰兰终于亲自现身法庭。不过这场历时半年的法律拉锯战并未在今日迎来实质性的突破。礼拜五上午，雪梨唐宁中心地方法院门外聚集了大量闻风而动的媒体记者。 他今次被传召上庭的原因是媒体揭露他未有按照保释条件居住在已经申报的地址。根据法庭讯息披露，杨兰兰之前居住在雪梨著名的富人区屈臣氏湾一处豪华顶层公寓里面。不过为了躲避无孔不入的媒体记者，他近期安排了搬家事宜。杨兰兰在庭上面并没有发言，全程都是由律师代他答。律师向法官承认杨兰兰违反了保释条件，律师极力为当事人开脱，强调这次违规在很大程度上没办法归咎于被告本人，而是法律代表之间的沟通失误所致，并已经向法院登记新住址。法官和检控官最终接受了这个解释。有报道指出，今日的庭审关于车祸真相的还原等关键核心几乎一字都没有提。有现场旁听的民众感叹，又是倾了一地鸡毛，什么关键都没有。检控方在面对辩方强大的法律团队的时候，似乎显得有些疲于应付。辩方利用各种程序规则和技术细节，成功地将案件拖入了个漫长的拉锯战。这种搅浊水的策略虽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但就令到公众对司法效率产生了深深的质疑。杨兰兰的案件开审半年来，她从未亲自上过法庭。上个礼拜有人冒充她到警局报道，外界一度猜测她是不是潜逃离境。她的醉驾案将在下个礼拜五再次开庭。美国、俄罗斯、乌克兰23号将在阿联酋举行三方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到时将会同各方讨论重要的领土问题。他指出，顿巴斯的归属会是最优先讨论的议题。泽连斯基礼拜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演讲，批评俄国能够拿到电子零件整导弹的时候，用点名批评是从中国、欧美国家甚至台湾企业拿到零组件。他说，台湾企业能不能够不给俄国买到他们生产的电子零件啊？台湾总统赖清德23号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台湾长期和国际伙伴合作，坚定支持乌克兰，推动人道救援，并且协调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乐意就打击第三地转运、引匿货品最终目的地等违法行径，和泽连斯基总统交换更多资讯。台湾外交部也都就这件事严正澄清，讲明政府致力防止台湾零组件或者是产品经由第三地转运到俄罗斯。长期观察台美军事合作的军事专家梅福兴对泽连斯基这一番说话呢就不认同了。他反过来批评说，乌克兰过去30多年来近乎无上限，更加是无下限地供应北京军备和先进关键军事技术，从而助长成了中共现在军力严重威胁印太区域安全，更加应该强烈要求泽连斯基道歉。美国新闻周刊掌握的多项内部会议记录披露，一月初就职的纽约市长曼达尼所属的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近年积极和中共官员培养关系，甚至同意采取亲共立场。据报道，这个组织的成员以反帝国主义名义讨论和中共官员接触的过程。有人主张他们这个组织应该避免听到北京视为敏感的话题，比如好像共军侵台威胁、香港国安法和维吾尔族受压迫等。向新闻周刊提供资料的一名组织成员指出，这些资料记录了长久以来在意识形态上一致、过滤论述以及网络重叠的模式，这个同在话语以及组织层面进行影响的特征相符。这些行径和我们重视的民主和开放背道而驰。一名纽约政治行动人士去年10月在这个组织国际委员会辖下的中国工作小组会议中表示，中共希望和我们互动，如果我们规划一个内容丰富的双周行程，雇佣在当地的人员，并且和中共进一步建立关系，咁就太过好了。根据会议记录，部分成员认为中共打压维吾尔族的报道受到过度渲染， 将它归咎于美国媒体的政治宣传活动。会议记录中指出，组织成员和美国其他左翼组织成员2025年8月展开中国贵州省之行，由贵州省外事部门协助安排，并且获得当地中共党校官员接待，中方官员鼓励他们建立正式交流。另一个匿名受访的组织成员设法反对这个内部共识，他说，我们要先打倒美国帝国主义才能够谈中共人权，这种讲法没办法说服我。这名人士表达意见之后受到驳斥，甚至被指责不友善，最后要出面道歉。提供会议记录的消息人士强调，这个不是我加入的初衷，相信多数成员也都不是为了那些事才加入，你不能够既要留在这个组织，又认同他们正在推动的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